汉朝以后，还有搞分封的就很少了，就是西晋和明朝这三个朝代搞分封，出事儿的几率是100%。汉朝七国之乱，西晋八王之乱，明朝靖难之变，对吧？只要你给宗室军队军权，他一定会怎么样？造反，他造反起来堂而皇之，没有任何啊思想顾虑，对吧？哎，100%。所以除了这三个王朝短暂搞分封，一般的就是什么呢？封而不见啊，封建嘛。以后再分封诸王，封而不见，我封你为齐王，你把王府设在济南，山东省归你管吗？不归你管，你就是山东的第一大财主，是吧？比如我把山东省400万亩土地拨给你，这400万亩地上租子养活你们家，但是山东的行政、军政、民政，你一概怎么样？不得过问，能明白那意思吗？哎，封而不见。明朝的时候啊，这些个王爷都封到外地去，北京没有王府，北京没有明朝的王府，王爷都封到外地去，不奉天子诏令，不许来京城40里以外的地方，都不是不京城里就进不来，不许靠近京城40里，是吧？这王爷出去，他妈死了，妈是先皇的嫔妃嘛，死了。不奉天子令，不得奔丧。你想哭哭，我想哭哭我妈。走到最近的地方就是离京城40里，下马哭会儿，回去是吧？回去是吧？哎，这个明朝这样封你为齐王，你不能管山东事儿；封你为楚王，你不能管湖南事儿。到了这个清朝啊，这王爷就更惨了。这个清朝的王爷就没有这个什么齐楚这些国名了，是吧？一般就什么那个。啊，恭亲王什么什么李亲王都用那很好的词儿吧，美称。不奉天子令，不得出北京。你看这王爷长了一辈子，70死了，没出过北京城，对吧？没出过这个二环路以外的地方，是吧？那会儿北京城不就二环吗？今天49城以外没出过，不奉圣命，不许出京城，是吧？所有的王府都在北京，没有天子令，不许出城，是吧？惨着呢，整个这帮高级的什么呀，囚犯嘛，啊，天子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的这帮。兄弟叔伯子侄嘛，啊，因为他们造反起来没有思想顾虑，大臣们会想，这人家的事儿，人俩姓刘的掐架，你姓张的多那道手干嘛，是吧？谁当皇上，咱们跟大家吵土豆丝儿，你理他呢，对吧？所以他这帮人，哎，看得很严，哎，这是我们说的汉朝啊，他这么干，重建诸侯而少其力，实行推恩令，解决了王国对中央的、对皇权的。威胁啊，对皇权的威胁是吧？这个，然后呢，我们说就是在这个唐朝，那、唐朝这个教材呀，它主要就是讲的什么了？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措施了啊，讲地方。实际上这个东西吧，按照中央捋，就按照这个朝代捋一遍，最好还是能够按照中央跟地方的两条线是吧？捋一遍，就汉朝是讲的是地方，唐朝它讲的也是地方，它实际上都在讲这个就是中央怎么控制地方啊。所以这个第三个它讲唐朝设置节度使。这一设节度使，节度使的权力怎么样？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，是吧？哎，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，所以唐朝最后亡就是亡在这帮节度使的手里，是吧？因为这个秦朝的时候，郡县，秦始皇划天下为36郡，到秦朝灭亡44郡，是吧？44郡，等到汉朝的时候。郡更多了，说50多个郡了，中央要管这50多个郡，有点儿力不从心，怎么办呢？设刺史管监察，一开始刺史只管监察，只管监察是吧？天下13州，每州设刺史一人管监察，监察郡守和王国。郡守至2000担， 刺史至600代，也就是刺史的级别怎么样低，但是他代表谁？明白这意思吧？哎，代表皇上。哎，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特点，今天也一样，也一样，明白吗？我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你们部门经理，我派谁管你们？我的秘书。明白这意思吗？我的秘书，我的秘书论级别跟你们能比吗？没法比啊！你们都是公司的中层管理干部，他就是秘书，无官无品，但是他整天在我身边，是吧？哎，他跟我说谁谁行，谁谁行，谁谁不行，他说行的就行，他说不行全滚蛋。能明白的意思吗？哎，所以他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，到今天你看他都有影响，他的特点就是小官管大官。皇上身边的内朝官，内朝官不一定是太监啊，就内朝官去管外朝官，让他们互相干嘛？牵制。我为什么要让秘书管你，不能让副总去管你？因为副总跟你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副总管你名正言顺，你就有什么贪污不法的行为你也不敢。明白这意思吗？我要让秘书管就不一样了，他级别比你低，所以你俩互相牵制，他看你的错，你还可以看他的错，互相牵制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所以本来刺史是这么个东西，东汉级别越来越高，后来变成了地方的最高一级的军政长官，除了监察权，还有了行政权和军权，地方就变成了三级，州、郡、县，变成了三级，是吧？州、郡、县三级，是吧？所以东汉末年，国家就怎么样，就乱了吗？13个州吗？5多个郡，某一个郡的郡守要造反，不可能。13个州，某一个州的刺史要造反，很有可能，因为他一下就占了天下的1/13嘛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袁绍《三国演义》，是吧？这家真是个窝囊废，幽蓟轻并4州之力，占一个州就能立国嘛？刘备不就占了个1州嘛，他就立国了，是吧？孙权也就占了扬州和这个荆州，他就立国了。袁绍占了4州，居然是被曹操打败了。你这袁绍是个笨蛋啊，真是个笨蛋，是吧？4州呢，占天下1/3了，已经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这么州、郡、县三级。隋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，少养点官，州县2级。到了唐朝，中国历史上疆域几乎是空前发展的一个朝代，地儿太大，州县2级不行，好，全国好几百个州，皇上接见州长接见不过来，接见刺史接见不过来怎么办呢？州上设路啊，设道，那、啊、设道，道就是管监察，等于这个道的长官啊，就变成了原来的这个管监察的，在边境地带设立节度使，掌握什么军队啊，掌握军队。结果到后来，这些节度使势力就怎么样，太大了，造成了内重外轻啊，外重内轻，是吧？天子的兵力不如节度使手里的兵力。大家知道安史之乱吧？安禄山、申坚啊，河东、范阳、平卢3镇节度使，管今天的山西、河北、辽宁3个省。范阳就是咱北京嘛，是吧？3镇节度，麾下精兵18万，天子的中央军才12万。是吧？而且中央军一般就是阅兵，都踢踢正步，只能干这个，是吧？人家那是百战精兵，在边境上，所以安史之乱很快，唐朝由盛转衰，哎，然后藩镇割据，最后唐朝在公元907年就是被藩镇朱全忠，就是朱温所灭，开始了5代十国。五代十国就更有意思了，尤其5代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是吧？5个朝代，一共多长时间呢？53年。5个朝代53年，走马灯似的，是吧？康熙爷在位61年，乾隆爷算太上皇63年，汉武帝54年，这53年5个朝代，最长的后梁17年4个皇帝，最短的后汉4年俩皇上，是吧？53年14个皇帝，说明这些皇帝大多数都是什么？非正常死亡，都是被人搞掉的。被谁搞掉的？手握重兵的那些大将们，是吧？五代的时候，和这个大将安仲荣啊，公开宣称：“天子宁有种耶？兵强马壮者为之耳，是吧？谁拳头粗谁老大，谁胳膊粗谁老大，是吧？天子有种吗？是吧？谁当兵谁有兵多，兵强马壮者为之耳。”所以 五代最后一个朝代是后晋吗？是吧？后周吗？后周大将赵匡胤篡权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。他就是什么出身？武将，对吧？哎，他就是武将，是吧？